兄姊妹早。每讲到还没有讲到之前，我想让弟兄姊妹有点机会彼此的问候，好不好？
为大家彼此问安，好唔好？
你起来跟周围的人 say hi，
大家起身，大家一起起立，我哋弟兄姊妹问安。
好，我们一起祷告。
好，让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为着今天特别的日子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为着这么特别的日子，我们献上感谢。
让我们讲国语的、讲广东话的弟兄姊妹也一起来敬拜你。
让我们讲粤语的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去敬拜你。
享受主你家里的爱。
去享受主你家里面的爱。
庆祝我们的救主诞生的日子，
亦都庆祝我哋主耶稣降生嘅日子。
是的，父神，圣诞节是就是你爱我们世人的一个故事。
系，因为呢个系神你自己爱我哋嘅一个故事嘅开始。
你因为爱我们世人，差你自己的儿子诞生在世上。
因为你爱我哋，将你嘅儿子降生喺呢个世界上面。
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
我哋再一次嘅感谢你。
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祝福我们这个教会，
我们求你继续祝福我们的教会，
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祝福每一个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
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
有更多的机会把你的爱跟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
更加有机会向我们周边的人去讲 你自己的信息。
我们也求主你自己的爱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也都求你自己的爱去充满我们，
让我们首先明白你的爱，
让我们首先明白你的爱，
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去爱我们周围的人，
然后怎样去知道怎样去爱我们周边的人。
我们真的是愿你自己的平安，
我都是愿你自己的平安
临到我们的心里面，
临到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能够把你 的平安也跟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
也都是将我们得到的平安和周边的人去分享。
父神，我们得罪你的地方，得罪你的地方，
我们今天有得罪你自己的地方，
或者得罪人的地方，
或者得罪人的地方，
求主你赦免我们，
求你去赦免我们，
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
能够敬拜，
能够敬拜，
愿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主名求，
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的圣名祈求，
Amen，
阿们。
我们首先谢谢我们的孩子们跟的这个老师刚才给我们很好的表演，
我们好感谢我们的小朋友给我们这么好的音乐和舞蹈，
他们这些小女孩在上面真的好像天使一样，
这些小女孩好像在台上面好像天使一样，
希望他们在家里也好像天使一样，
希望他们 在家里面都像天使一样。
我们今天题目是讲到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
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名字其实都有特别的意思，
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名字都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很多的名字是讲到他们的性格是怎么样，
很多的名字讲到他们的性格是怎样，
他们的长处在哪里，他们短处在哪里，
他们的长处他们的短处在哪里，
他们的职位责任是什么，
他们的职位责任在哪里。
那么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那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的意思呢，
希腊文是讲到耶和华拯救，
希腊文讲到的是耶和华必拯救，
在马太福音讲得更清楚，
在马太福音讲得更加的清楚，
第一章就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因为第一章讲到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去拯救出来。
整个圣经里面关于主耶稣的名字有很多很多，
在这个圣经里面关于主耶稣的名字有很多，
有350个名字那么多，
有350种的名字，
有些是他的名字，
有些是他的名
字，有些是有关他的称号，
有些是关于他的称号。
那么这些名字呢，向我们晓谕他究竟是谁，
也都是晓谕他究竟是哪一个。
然后有些名字是显示他的荣耀，
有圣灵去，有圣灵去亲自显明他究竟是哪一个。
有些名字是讲到他是一个伟大的真神，
也都有讲到他是一个伟大的真神。
有些名字是显示他的人性，
也都是有些经文讲到他的人性，
跟他是怎么样的谦卑，
还有讲到他怎样的谦卑。
主耶稣很多时候称呼他自己是人子，
很多时候主耶稣去称呼他自己作为人子，
这是非常谦卑的一个称号，
一个非常谦卑的称号。
有些名字讲到他为什么要降生在世上，
圣经有讲到为什么他要降生在这个世上。
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九章那边就讲得很清楚，
今天讲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九章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希望我们经过我们这样的来看他的名字，让我们对圣诞节有更新的看法跟意义。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能够对圣诞节有更加多的看法。
那有人问，为什么耶稣有这么多的名字呢？
那你会问，为什么耶稣会有这么多名字呢？
原因是因为没有一个名字能够把它充分的形容出来，
因为没有一个的形容词可以充分的去形容耶稣是哪一个，
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来在这个世上，
也都没有办法去讲解为什么他一定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所以需要很多很多的名字，
所以需要很多的名称。
但愿我们今天来看这四个特别的名字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去看这四个很特别的名字的时候，
不单是在我们的知识上神学上有一点的认识，
不单只在知识神学上面有更加多的认识，
希望透过这样的来看，详细看一看，
能够希望透过去详细去看一看，
让我们对主耶稣有更加的亲密的认识，
让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更加有亲密的认识。
我们越明白，
我们越明白，
我们就会越更加的感激跟敬拜他，
我们能够更加的感激和懂得怎样去敬拜他，
知道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
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
我们会更加的爱他，
我们会更加的去爱他。
那我们刚才圣经已经看过了哈，
我们刚才圣经已经读过了，
我们来详细看一看，
我们去详细看一看。
圣经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我们讲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这句话是指到他有人的性格，
这里讲到他有人的性格，
成为一个婴孩，
成为一个婴孩，
然后有一子为赐给我们，
也都有一子赐给我们，
是指他的神性，
是讲到他的神性，
天父把他赐给我们人类，
天父是将他赐给我们人类。
然后他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我们都讲到他的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是指他的身份是尼赛亚，
他讲到他的身份是尼赛亚，
然后就讲到他四个特别的名字，
然后就讲到那四个很特别的名字，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
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和平的君。
这四个字呢，其实都是讲到神的名字。
这四个都是讲到神的名字。
对不起，我看哈。OK， 不是讲到人，
不是讲到人的。
然后呢，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
他们讲到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增加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他必定在大卫的宝座上去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他的公平公义令到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从今直到永远。
这个是讲到主耶稣来的国度，不是世上的国度，
我们讲到主耶稣来到的国度不是世上的国度，
是这个永恒的国度，
是一个永恒的国度，
他也是这个大卫的后裔，
他也都是一个大卫的后裔。
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尼撒亚是大卫的后裔，
在这个旧约里面讲到这个耶赛亚是这个大卫的后裔。
那么这边有四个名字，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基督的神性，
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有四个名称是讲到神那个神圣的国度。
第一个名词就是奇妙测试。
第一个是奇妙测试。
奇妙呢，其实我们平常我们人呢用这个名词是用得太普遍了。
很多时候我们平常人用这个字奇妙是用得太过普遍了。
特别在美国。
特别在美国。
你问一下 How are you?
我们问你怎样啊，
有人就说 Wonderful。
那你就会回答啊，好好，非常好。
很奇妙。
很奇妙的。
其实不太适合，对不对？
但其实就不太适合的。
奇妙这个字其实只能够用在神那一方面。
奇妙这个字只是可以用在神的身上面。
是用来形容神的事情。
是形容神的事情。
在四世纪十三章十八节那边有一段这样的圣经。
在这个的四世纪是有这样讲到。
参孙的爸爸妈妈问那个天使。
参孙的爸爸妈妈问天使。
说你的名字是什么？
你的名字是什么呢？
那么耶和华的天使怎么样回答呢？
那耶和华的天使怎么样回答呢？
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
你何必问我的名字呢？
我名是奇妙的。
我名是奇妙的。
意思就是说没办法了解的。
你的意思就是没办法可以去了解的。
不能够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
就算我告诉你你也听不懂。
就算我告诉你你都是不明白。
所以呢这个就是奇妙。
这个就是说奇妙的原因。
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也会说这个是奇妙。
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做到很多的事情，令到我们说他是奇妙的。
第一样就是他从童贞女诞生，这个真的是奇妙。
耶稣 是从这个童贞女去诞生，这个是奇妙的。
我们人是没办法解释的。
这个是人没办法可以去解释。
这个就是神迹。
这个是神迹。
这个是真的是奇妙。
这个是真正的奇妙。
然后在马太福音也有讲到耶稣在这个当地医治很多很多的病人。
马太福音也都讲到耶稣在那个地方是医治很多很多的病人。
这个也是非常奇妙的。
这个都是非常奇妙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各样的病症他都能够医治。
圣经跟我们讲到各样的病症他都可以医治。
然后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二节也讲到主耶稣 的教导是非常的奇妙。
我们都在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二节讲到耶稣的教导是非常的奇妙的。
那边说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
因为那里说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
因为他说因为他的教训好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
这个是奇妙的教训。
这个是奇妙的教训。
然后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这样告诉我们，
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这样讲，
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
他也都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只是他没有犯罪。
这个真是奇妙。
这个真是奇妙。
只有主耶稣是一个没有犯罪在世上的一个人。
这个主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犯罪的人。
你跟我差不多天天都有犯罪、啊、
你跟我差不多每天都会犯罪。
如果你诚实一点你会同意。
如果你诚实一点 你是会同意的。
然后呢主耶稣不单是能够叫死人复活，
主耶稣不单只能够叫死人复活，
他自己也是从死里复活，
他自己也都是从死里复活。
这个是真的是奇妙。
这个都是奇妙。
这个才是 wonderful。
这个才是我所说的奇妙 wonderful。
那么第二个字是测试 counselor、啊、
我们讲到第二个字测试 counselor。
我们现在讲就是辅导员、啊、
我们讲到用现今的词汇是辅导员。
耶稣为什么是我们的测试呢？
为什么耶稣会是我们的测试呢？
原因是因为他认识跟了解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他是认识和了解我们每一个人，
他知道我们的一切，
他知道我们的一切，
包括我们是怎么样被造的，
包括我们是怎样被造的。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告诉我们，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告诉我们，
就是神啊知道我们内心的想法，
神知道我们内心的想法。
我们还没有讲话之前他已经知道我们要讲什么，
当我们没讲说话之前他已经知道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可以说神呢了解我们 比我们了解自己更多。
可以说神了解我们比我们自己认识自己更加多。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这样说，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这样说，
耶稣知道世人的心是怎么样，
耶稣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思是怎样。
那边说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就是人，因为他知道万人。
他一直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即是人，因为他知道万人。
也用不着 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在这个福音书里面，
在全部的福音书里面，
有很多地方记载的人非常的惊讶耶稣有这样的能力。
很多人都很惊讶耶稣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
就是他们想的东西耶稣都知道，
他们想的是什么耶稣都知道。
然后呢，他也能够了解我们的需要，
他也都很了解我们的需要，
是因为他曾经 在世上生活过，
是因为他在世界上面生活过，
经历过我们的生活，
经历过我们的生活。
他不是一个单单留在天上的神，
他不是一个单单留在天上面的神，
他曾经在世上跟你跟我一样在这边生活过，
他曾经在世上好像你和我一样是有生活过的，
所以他是我们很好的测试，
所以他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测试，
很好的辅导员，
一个好的辅导员。
他不单是能够诊断我们的问题，
他不单只可以诊断我们的问题，
他也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也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个，所以我们叫他是奇妙测试，
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奇妙的测试。
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这样说，
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这样说，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终极何其难寻，
他的终极 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士呢，
谁做过他的谋士呢，
没有，
没，
只有神，只有主耶稣是奇妙的测试，
所以只有主耶稣是个奇妙的测试。
那么第二个名词我们来看，
第二个名词我们来看，
全能的神，
是个全能的神，
Mighty God
Mighty God 全能的神。
那么希伯来文是 El Gibor，
在希伯来文这样说是叫 El Gibor。
那么这个名词是我们称呼叫做 compound name， 就是复合的名称，
这个名字是一个复合的名称，
L 就是神、啊、
L 就是一个神的意思。
Gibor 是什么意思呢？
Gibor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勇士，
是一个勇士，
打胜仗的人，
一个打胜仗的人，
非常的有能力，
一个非常有能力，
非常有力量，
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这个名字告诉我们他是有全能的一个战士，
他在讲到这个名称讲到他是一个有全能的测试。
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八章，那个时候是讲到预言到亚述王要来攻打以色列国，
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八章他预言到亚述王会攻打以色列国。
但是在第九章呢，
但在第九章的时候，
神借着先知告诉我们说他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但他讲到这个的，在这个神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
他是一个全能的神，
他是一个全能的神。
在第二节说到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在第二节讲到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这个大光会照耀他们，
这个大光会照耀他们，
这个大光也能够把喜乐平安带给他们，
这个大光都可以将喜乐和平安去带给他们。
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的生活情形怎么样呢？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情况是怎样呢？
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黑暗的地方？
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黑暗的地方呢？
我们在挣扎，
我们在挣扎呢？
你要记得我们的打的仗不是血肉的仗，
我们都知道我们打的仗不是血肉的仗，
是属灵的仗，
是一个属灵的仗，
就是魔鬼在周围的要攻击我们，
是魔鬼在周围要攻击我们，
但是我们不要怕，
但我们不需要怕，
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全能的神，
因为我们相信的神是全能的神，
他能够帮助我们打胜仗，
他可以帮助我们去打胜仗。
那么很多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很多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需要被提醒，
我们需要被提醒，
我们所相信的神是 El Gibor，
我们相信的神是叫 El Gibor，
他是全能的神，
他是一个全能的神，
他能够帮助我们打胜仗，
他可以帮助我们去打胜仗。
那你可能说，哎呀，真的是有时候很困难呢，
很多时候你就说，哎，真的 有时候真的非常的困难，
但是主耶稣这样说，
但是主耶稣这样说，
在人是不能的，
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知道神能够帮助我们打胜仗，
知道神会帮助我们去打胜仗，
神呢能够拯救、你的先生，
神能够去拯救你的先生
或者你的太太，
或者你的太太，
他也能够使你的浪子浪女回头，
也都能够使到你的浪子浪女回头，
他也能够、帮助你、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你工作上的同事，
也都可以帮助你将福音传给你 在工作上面的同事，
特别是你的那个老板，
特别是老板，
或者你的那个最困难的一个同事，
或者一个最困难的同事，
或者是你家里面亲爱的亲戚朋友，
又或者是你家里面最亲爱的亲戚朋友，
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记得，
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全能的神，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
诗篇二十四篇第七到第八节这样说，
在诗篇二十四篇第七到八节这样说，
我非常喜欢这一段圣经，
牧师非常喜欢这个的经节，
他说：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
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
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荣耀的王是边个呢？
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
就是有力有能力的耶和华，
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
在这个战场上有能力的耶和华。
弟兄姊妹，无论我们的生活情形是怎么样，
弟兄姊妹，无论我们的生活情况是怎样，
神呢是能够帮助我们打胜仗的，
神会帮助我们去打胜仗。
那这不是说他马上明天就会帮你的环境改变，
不是说他明天就会将你的环境去改变，
因为他有他的时间，
因为他有他的时间，
他有他的计划，
他也有他的计划。
但是我们要知道，
但我们要知道，
靠着神我们是能够得胜的，
靠着神我们是能够得胜的，
是按照他的时间，
是按照他的时间，
不是按照你跟我喜欢的时间，
不是根据你和我喜欢的时间。
圣经在特别新约里面告诉我们，罪恶的事、是越来越多。
圣经在这个新约里面告诉我们，罪恶的事是会越来越多的。
我们从新闻里面也听得见、
我们在新闻的里面都听到，
世界上实在有很多很多灾难，
世界上有很多的灾难，
很多的战争，
很多的战争，
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
但我们不需要去害怕，
我们也不用在那边怀疑究竟神还是不是存在呢，
我们都不需要去怀疑究竟神是不是存在，
好像神、take vacation 吗？
好像神好像放假一样。
No，
不是，
因为神还是掌管这个世界，
因为神都是掌管这个世界。
诗篇二十篇第七节这样说，
在诗篇二十篇第七节这样说，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
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中文翻译说提到耶和华的名，
中文翻译说要提到耶和华的名，
其实在英文是说 trust，
我们在英文其实说到是 trust， 即是相信，
要倚靠，
要倚靠、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倚靠我们全能的神，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倚靠我们全能的神，
我们不要倚靠我们自己，
我们不要倚靠我们自己，
也不要倚靠你的先生，
不要倚靠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你的太太，
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
或者你银行的账户，
或者银行的账户，
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
甚至你的健康，
或者你的健康，
这些都不是不可靠的，
都是不可靠的。
但是呢，我们要依靠全能的神，
但我们要依靠全能的神，
我们就能够得胜，
我们就能够得胜。
那么第三个名字呢，是永在的父。
第三个名字是永在的父
，Everlasting Father。这个名字是对我来说是最 最难解释的。
这个讲到永在的父是最难解释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呢？
我相信以赛亚先知他不是在这里把神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跟我们介绍出来。
在这里讲到这个是以赛亚先知没有将这个三位一体去解释。
我也不相信以赛亚先知了解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
我都是去相信这个这个以赛亚是未去认识这个三位一体的。
三位一体这个的概念其实在新约里面才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三位一体在新约才讲得清楚。
但是无论如何，神的灵感动以赛亚先知把它写下来。
神都是藉着圣灵去感动以赛亚这个先知去写下。
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有圣父。
有圣父、
圣子、
圣子、
圣灵、
圣灵，
各有各的位格，
各有各的位格。
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的概念没有讲得很清楚。
在旧约的时候，没有将这个概念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相信以赛亚写永在的父的时候，他不是说要把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告诉我们。
所以以赛亚写这个永在的父的时候，不是将这个三位一体讲得清楚。
他在这里是形容第二个位格就是圣子。
我们讲到这个是第二个位格圣子。
那为什么他会叫永在的父呢？
为什么他会叫做永在的父呢？
其实他是在把主耶稣基督的性格形容给我们知道。
只是将主耶稣基督的性格去形容出来。
形容他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一个态度，
去形容怎样去对待我们的一个态度，
好像父亲对这个孩子们一样，
好像父亲对他们的孩子一样，
就把以赛亚的圣洁的本性告诉我们，
将这个以赛亚这个圣洁的本性去讲出来。
那么以赛亚在这边预言到，就是七百年以后主耶稣会诞生，
以赛亚都是预言到七百年之后耶稣的降生。
也讲得很清楚，他是万物的创造者。
你都讲到他是一个万物的创造者。
那么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到主耶稣基督是这个第二个位格。
我们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到这个主耶稣才是第二个位格。
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以赛亚是把神的主耶稣的属性性格告诉我们。
所以是以赛亚将这个神的属性和这个位格去告诉我们知道。
他爱我们世人好像一个父亲爱儿女一样，
好像一个父亲去爱他们的儿女一样。
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
是希伯来书一章这样讲，
就是主耶稣啊，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他就讲到是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是神本体的真相。
意思就是说他的本质跟父神是一致的。
所以讲到他的本质是跟父神是一致的。
主耶稣在这个四福音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
他与父原为一，
他同父原为一。
在约翰第十四章这样说，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这样讲，
我在父里面，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父在我里面。
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说话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
他是我们永在的父，
他是我们永在的父，
他是我们完美的天父，
他是我们完美的天父。
那么我们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父亲，
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父亲。
很可惜的，我们世界上的父亲都是不完美的，
很可惜我们的父亲都是不完美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软弱，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软弱。
有些人可能长大的时候他的父亲不在他的旁边，
有时候有些人成长的时候父亲不在他们的身边，
或者他的父亲不是很好的父亲，
又或者他们的父亲不是一个很好的父亲，
就影响到他对我们天父这个印象，
就影响到我们对天父一个的形象。
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我们所相信的天父。
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去明白我们的天父，
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
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
是永在的父，
是永在的父，
是个完全的父，
是个完全的父。
所以我们的信念要 有一点的改变哈。
我哋嘅信念系需要去改变。
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父亲，
我哋所相信嘅父亲，
他是完全的，
佢系完全嘅，
十全十美的天父，
系十全十美嘅天父，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哋主耶稣基督，
他会带给我们安慰与盼望。
佢带俾我哋安慰同埋盼望。
那么第四个名词是和平的君。
第四个名称是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
和平的君。
那我认为我们人类最大的渴望就是要有平安。
我认为人的心里面最大的渴望就是有平安。
我们都希望有得到这样的礼物，
我都能够希望得到这些这样的礼物。
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呢不一样，
但我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 生活中缺乏了平安或者是和平，
我们的生命当中缺乏了平安或者是和平。
我们生活有时候充满了压力、恐惧和焦虑，
又或者我们生命当中充满了压力、有恐惧或者有焦虑。
有时候呢睡觉就不能够睡、
就有时候连睡都没办法去睡得着。
我最近看见一个报道这样说，
我最近看到一个报告是这样讲的，
过去的一年、
过去那一年，
医生们开了8500万张的处方，
是医生开了大概8500张的药方
prescription、那是什么 prescription 呢？
是什么的药方呢？
就是 sleeping pill 安眠药。
是安眠药。
那么这些药呢是能够帮助治疗外表的一个症状，
这些的药只可以去医治外表的症状，
没办法处理这个病的根、
没办法可以处理病的根源。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大家都很诚实的话，
如果大家都很诚实的话，
你可能也会承认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其实都有些的关系不是很健康，
我都会承认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不是很健康的，
不是很愉快，
不是很愉快，
很疏远，
很疏远的，
可能在公司里面，
可能在公司里面，
可能在亲戚之间，
在亲戚之间，
甚至教会的弟兄姊妹，
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
但是主耶稣他是我们和平的君，
但是主耶稣是我们和平的君。
希伯来话是 Sa Shalom，
在这个的希伯来话它是叫 Sa Shalom。
Sa 的意思就是君王，
Sa 就是君王的意思。
Shalom 你们知道就是平安、和平。
Shalom 大家都知道是讲平安的意思。
所以呢让我们彼此提醒，
用我们去彼此的提醒，
我们都希望在我们生活中有平安有和平，
用我们在生命当中有这个的平安。
但是世界上我们看见实在有很多、不平安的事情，
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平安的事情。
我们需要知道神仍然掌管这个世界，
我们都是仍然知道神仍然掌管这个的事情。
掌管这个世界不是你，
掌管的不是你，
不是我，
不是我，
更不是你的老板，
也都不是你的老板，
也不是我们的 President Trump，
也都不是我们的总统，
也不是其他国家的领袖，
也都不是其他国家的领袖，
是我们相信的主耶稣，
是相信我们的主耶稣。
他是掌管万物的主，
他是掌管万物的主，
他是个全能的神，
他是个全能的神。
依靠他我们能够得胜，
依靠他我们就能够得胜，
特别是在属灵的仗我们能够得胜，
特别是属灵的仗上面我们可以得胜。
弟兄姊妹，我们拥有平安真的是拥有一切的祝福，
我们拥有平安就好像拥有一切 的幸福一样。
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活了在世上33年半、
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活了33年半，
他最后3年半的时候出来传福音，
他最后那3年的时候才出来讲道。
神把这个救恩的计划完全放在他的肩膀上，
他都是将这个福音 的情况放在他的肩头上面。
你想想其实 他要做的事非常的多、
其他 是可以去想象一下，其实他要做的是非常的多的。
但是在四福音里面从来没有记载到他很急、
我们都讲到他在四福音里面没有很紧急的，
也没有说到他好像喘不过气来，
也都没有说他是喘不过气。
他都是按照、神给他的时间去做事，
他都是按照神给他 的时间去做事，
一点都不着急，
一点都不着急的。
那我真的是实在要在这一方面跟 耶稣学习。
我们真的要在这方面向耶稣去学习。
因为每个礼拜天我都是跟师母说这句话。
因为每个星期日我都是跟师母讲同一句的说话。
快点啦。
快点啦。快点。
快点啦。然后他说他最不喜欢这句话。
所以师母最不喜欢听这句说话。
但是如果我不跟他讲的话呢，
如果我又不跟他讲的说话，
他就会慢慢的做。
他就会慢慢地做。
我可能十点钟都还没有到教会。
可能十点钟都没回到教会。
但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的平静。
但是主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他心情是非常的平静的。
连他们在这风暴当中，他都是非常的平静。
连在风暴当中，他都是非常的平静。
你还记得有一个事情发生吗？他们在船上有风暴就围着他们。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船上面有这个风暴。
他的门徒啊都很紧张，都说快要淹死了。
我们的门徒都非常紧张，说我们就来浸死了。
他在做什么？
他在做什么呢？
他在睡觉。
他在睡觉。
所以我要学习耶稣，就是睡多一点午觉。
我们要学主耶稣，这样睡多一点晏昼觉。
我们需要在生活里面学习安静。
我们怎样在生活上面学习怎样去安静。
然后当主耶稣看见有五千个人肚子饿的时候，他怎么做呢？
当主耶稣见到五千人在肚饿的时候，他怎样做呢？
他的门徒都很紧张了。
他的门徒都很紧张，
说把他们叫他们回家吧，因为这个地方旷野没地方吃啊。
都说都是叫这个人快点回家了，旷野地方没东西吃的。
但是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你就主耶稣跟他们说你给他们东西吃。
结果呢，耶稣行了一个神迹。
所以是主耶稣是行了这个神迹，
喂饱了五千个人。
喂饱了五千人。
他着不着急啊？
他急不急呢？
No,
他不急，
一点都不着急，
一点都不着急。
然后呢，他在世上的时候有很多人啊反对他，批评他。
在这个世界上面，主耶稣有很多人去反对他，批评他。
那些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那个假冒为善的人，
一些假冒为善的人。
一个礼拜以前呢，很多人就在那边欢呼说啊，祝福这个王啊进来耶路撒冷。
在一个礼拜前，很多人都在欢呼去挂这个耶路撒冷的王来到了。
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呢，在那边喊着说要钉他十字架。
一个礼拜之后就跟他说要钉死他。
主耶稣的心情怎么样？
主耶稣的心情怎样呢？
他跑去这个克西马利园祷告。
他去到这个客西马利园去祈祷。
他跟天父有很好的沟通。
他跟他的天父有好好的沟通。
他知道他自己要被钉十字架。
他知道自己要被钉十字架。
虽然他人性方面有他的软弱。
虽然他人性里面有软弱。
他跟神说，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杯拿开。
他就跟神说，如果可以的话，将这个杯挪开。
但是他说不要照他自己的旨意，要照天父的旨意。
但他说不要照他的旨意，是照天父的旨意。
所以呢，他愿意按照神的计划去成就这个救恩。
他们愿意去接受这个神给他的计划，去成就这个的救恩。
他因为相信神的主权、计划跟旨意。
因为他知道神的主权、他的计划、他的旨意。
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的当中，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的当中，
我们遇见一些风暴，
我们遇见风暴，
我们是不是也是跟主耶稣一样的学习？
我们是不是好像向主耶稣基督去学习？
不用急，
不用急，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知道天父是掌管一切的神，
因为天父是一个掌管一切的神。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
约翰福音在十六章里面，
这边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里面有平安。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然后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也这样说。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都这样讲。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也不要胆怯。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主耶稣。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主耶稣。
心里面要有平静，
心里面要平静。
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把我们 的担忧的事情告诉他，
将我们担忧的事情告诉他知，
他会帮助我们胜过一切，
他会帮助我们去胜过一切。
所以这个圣诞节，
所以这个圣诞节里面，
我愿意祝福弟兄姊妹，
我愿意祝福弟兄姊妹，
借着主耶稣这四个名字，
藉着主耶稣这四个名字，
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
让我们更加去明白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的神。
他是一个奇妙测试，
他是一个奇妙测试，
他是永在的父，
他是一个永在的父，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跟和平的君，
和和平的君。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谢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自己的话语，
感谢你自己的话语，
告诉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神，
让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的人，
帮助我们学习把我们的重担带到十字架前，
让我们去学习将我们的重担放在十字架之前，
然后放下来，
然后放下，
向主耶稣学习，
向主耶稣学习，
知道你会把平安赐给我们，
知道你会将平安赐给我们，
也会帮助我们有力量，
都帮助我们有力量，
胜过罪的捆绑，
胜过罪的捆绑，
过得胜的生活，
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祷告奉主名求，
我们这样祈祷，奉主圣名祈求。